今天我们看的主题啊，属灵运动史的第三主题叫做异端跟灵恩。你们看到异端觉得怎么样？很可怕，对不对？你们看到灵恩怎么样？也是很恐怖，有没有？有人很害怕啊，看到这个好像就可以把它弄在一起。我们有没有听过异端？
有。
谁是异端？耶和华见证人会，还有谁？你们所知道的异端是什么？真耶稣教会，还有呢？
摩门教，
还有什么？你们所知道的异端有哪些？好，哎，就这几个吗？
佛教，
还有一个教会是星期六。
星期六教会这个崇拜那个叫？安息日教会，哇，四个，还有没有？这么少吗？
摩门教。
我们已经讲过了哈。
New Age Communication。
New Age Communication 哈。爱修员是不是？
爱修员是。
啊，看你怎么看，在中国有没有异端？
有。
东方闪电。还有什么？三班仆人，还有很多哈。重生派是不是异端？呼喊派是不是异端？没听过。你如果去中国哈，中国有些地方他们很严格。只要你跟我不一样的都叫做异端。
谁是标准？
对，这异端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异端的标准是什么？教会历史有没有提到异端？教会历史有啊。你们对于教会历史有没有一点概念？教会历史当中所被定成异端的是哪些？
法国教会他定的。
他定的哈，有一个叫亚流派啊，还有很多。其实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其实很多被定成异端，马丁路德是不是异端？从大公教会来看是异端。那我们现在看天主教，天主教是不是异端？不是嘛？你不能讲说你爸爸是不是人呢、啊？这样子，你都是人了，那你爸爸也因为你是从天主教出来的嘛？可是也有基督教把天主教定成异端，因为他们在崇拜玛利亚，他们有很多的传统，拜很多圣人啊，圣像。还有很多的遗传跟圣经好像写的并不是那么符合。
他们还有一本
叫做
另外一本
玫瑰经，他们还有旁经，他们还有很多。所以从我们这个基督教的，我们都是根据圣经的话，那基督那天主教可能就是异端了。也有这样子的人哈，把天主教定为异端。你们有看真道是分辨真道的那个哈，有一本书他就把天主教定成异端。犹太教是不是异端？犹太教是异端。所以我们对异端的定义要弄清楚啊。我们通常对异教的异端的定义是说，这个人如果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清楚，信仰不清楚，好，或者说是有另外一个福音，对耶稣基督，像摩门教，我们为什么说摩门教这些人哈，他们是异端，是因为他们对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跟神是完全一样同等的啊，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会，我们看他们在他们的信仰观念当中对耶稣基督认识不清楚，他们不承认耶稣他是像神跟神一样同等的那一位啊。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标准来看，犹太教是不是异端？他否认耶稣嘛，对不对？否认耶稣不听。所以你还是回到一个根本啊、哦！我们定，你凭什么把人家定异端？你凭什么说什么这个是异端啊？那我们看，其实异端上次已经讲过了，异端原来的原文的意思 ，heresy 哈、啊，英文叫 heresy 啊，从希腊文 heresy 这边出来的，意思就是支派，像法利赛人有吗？法利赛异端啊，撒杜该异端啊，拿撒勒教党，拿撒勒异端。在当时的基督徒，我们称为拿撒勒人啊，他们也是被称为一个支派、一个教派。所以异端的意思是你是一个教派，你有你的一些看法，你有一些做法啊，跟别人不大一样的。哎呀，好嘛，没关系，你就是一个教派。可是，在传统的那个教会历史当中，因为教会只有一个，所以如果你没有在这个教会里面的话，好。大公教会之外的，你脱，包括你甚至脱离大公教会的那些，也都被定为异端。好，所以我们看教会历史当中哈，哪些的异端，我们再来探讨说跟灵恩有什么关系啊？好，现在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把异端 定成异端通常是有三个主要的看法。第一个哈，就是你对神的看法，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三位一体的神，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如果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提到大公教会，他们举行几次会议，其中第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叫做尼西亚会议，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跟381年的君士坦丁堡的会议当中确定了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这是以前从来所没有人家所不知道的，是被启示出来的。所以借着圣经我们确立一件事情，就是神他是圣父圣子三位一体。好，那什么叫做三位一体？什么叫三位一体？三位一体其实圣经上有没有讲三位一体？圣经没有讲三位一体这个字哈。 Trinity， 我们看 Trinity 这个字是从拉丁文来的，有一个教父，在当时有个教父叫特土良哈，他所引用的，他第一次用这个字叫 Trinitas， Trinitas 是拉丁文，是从拉丁教父叫特土良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神是三位，可是他又是一啊，圣父是神，对不对？耶稣圣子也是神，然后圣灵也是神，可是他们不是三位，他们是一位神啊，所以三个是一个，可是呢他们又不是彼此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是很奇妙，
现在
是很奇妙的哈。因为这个是一个奥秘，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三就是三嘛，一就是一嘛，三就三，一就是一，三就不可能是一，一就不可能是三。可是我们的神奥秘到一个地步呢，他是三，可是他又是一啊，然后他是一，他又是三，可是他又奥秘到一个地步呢，他是三，他又不是一，他又是一，又不是三。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我们如果要解释的话啊，就说他们是一个神，可是有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是不同的位格嘛。耶稣讲到说，哎，圣父天父是比我父是比我大的，有没有？可是他又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圣父不等于圣子，圣子不等于圣灵，可是他们又是一个啊。所以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些人对于这个不清楚的时候，他会认为说耶稣就是神，那只有一个神，那就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们认为神只有一性，神只有一位。所以在教会历史当中，这种的思想，这种想法也是错的啊，因为这样子的话，好像是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其实他是神，你们不知道他不是人，他是完全的神。那你为什么看到他是一个人的样子呢？那只是一个幻影，所以有很多的想法啊。如果你不承认，不提认到这一点的话，所以就有很多的不同的想法出来的话，在教会历史上当中，比如说讲到说神是一性论，这个东西也叫做异端啊。就比如说像回教，如果我们讲到回教的话，回教的神有几个神？他们只有一个神哈，只有安拉是神啊。所以从他们的眼光来看，基督教的话认为说你们是多神论，你们是三个啊。可是从我们的眼光来讲说，哇，你把神当作只有一性，你否认耶稣，否认圣灵的工作，那这样的话，其实在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个他们对神没有真正的认识啊。所以基本上来讲，你要认识神，本来就是人是不能认识神的。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我们认不认识耶稣啊？我们认不认识父神啊？我们认不认识圣灵？我们原来是不认识，可是后来可以认识哈。你看第十一章的第27节啊，他说：“因为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怎么样？”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所以我们对神是没办法去了解，没办法去认识。所以你要用一个人的话、人的思想、人的思维来去讲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描述不出来。神是一位，可是他却又是三啊。 啊，神是三，可是他却是一。神是一，可是他三又不是等于一，一又不是等于三，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哈。在我们的那个想法的话是不通逻辑。
我有个朋友说，为啥不让我们解释哈？怎么体会这个三位一体？他是说去看水，它有三种态，有固态、液态和气态。
对。
但是它都是水分子，这样就好像容易理解。
是，
原来就怎么也想不到一起，因为我没见到那种东西，怎么可能是三个是一个？
对，
我也不知道，还是。
所以神有时候用气态的成分出现，有时候用固态，有时候用液态，还是没办法完全解释，因为神是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神是圣父圣子三位一体，这个哈，从我们看水、蒸汽或者是液态的水或者是冰，它们都是水，可是它们又是不同的，好像蛮类似的。可是，在我们所体认的父在我里面，我有在父里面，所以冰跟水其实又是一，你从这边看好像是分开，可是它又是在一体啊。所以再怎么样来描述的话。用地上的世界上的东西没有办法去形容到这个，因为是超越我们的理性，超越，因为神是超越的，所以就像是这边所讲的说，没有人可以认识父，没有人可以知道子，只有从天上降下来的神的儿子才能够将它表明出来。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我们好不容易就写到一个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的话对不对？也对哈，因为这个东西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合逻辑的，所以你不合逻辑的东西，哎，一定是神的，那就是对了。所以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如果怎么样看你是不是异端哈，哎，反正我也不知道神到底是怎么样，我只要承认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你就很安全了，你就不是异端了，因为你没有把神讲得很清楚。但是如果你硬要把神讲得很清楚的时候呢？你就完蛋了，因为你一讲一定会讲错，人去定义神的时候就会定义错啊，因为人的这个文字的有限，思考的有限，所以你看到后来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被定成异端，他不见得是异端，只是因为他一直想要解释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时候啊，人家就说哦不对不对了，你现在神变成三位的神了，比如说讲到耶稣啊，讲到基督他是完全的神，可是他也是完全的人。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基督论哈，讲到基督论，第二个你要判断是不是异端，是从基督论来看哈。基督论其实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中心哈，犹太教、回教跟任何的异端都不否认神是父神是神，对不对？好，可是他们对圣子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不清楚啊。那在451年加科顿会议中确立了一个基督是只有一个位格，啊，很清楚吗？哈。可是但具有完全的神性也具有完全的人性啊，那这个叫做什么？一位二性，一位二性啊。所以如果你对基督的哈，你讲到说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哎，这样也对了哈，可是这句话也是不清楚哈，因为这两性之间他说是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也不能分割，就像刚才讲的哈，你用水用冰用来形容，你也许解释说，哎，你好像把它分开来了，所以你是异端，你这种想法是异端啊，所以你认为说你在解释的一部分是哈，它是同一个本质的啊，可是它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可是你讲太清楚了啊，它不能分割的，你却把它分割了啊，那你就是异端了、啊，所以大家知道景教吗？景教是第一次基督教传到中国的啊，它后来被定为异端。在教会历史被定位一端，为什么被定位一端？就是因为他要去解释当时天主教认为说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对不对？不只是耶稣的母亲，耶稣是神的话，那玛利亚就是神的母亲。你们听了这句话怎么样？这句话很可怕，对不对？是不是异端？这个话好像是不合我们圣经的那个我们所体会，怎么神会有一个母亲呢？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去崇拜玛利亚哈，所以他们对玛利亚抬得很高。那这个聂斯多流这个人，他就说：“哎，我们讲这个好像怪怪的，就像我们现在听起来怪怪的。” 玛利亚是不是耶稣的母亲？是，可是她不是，不能说她是神的母亲。好，所以他就讲说耶稣，他，我们讲玛利亚这样好了，我们不要太去推崇玛利亚，我们说玛利亚她是基督的母亲。哎，基督的母亲这样是最好嘛，哈，这样也很中性嘛，哈。基督他到底是神是神人，这个东西我们不要去探讨，我们就说他是基督的母亲。好，那可是他讲这个句话就是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当时来讲，哎，你这样讲的话，你就否认耶稣的神性，你就把耶稣认为他就是一个肉身，是一个人，所以他被定位一番，是因为他在解释耶稣玛利亚是神的母亲，他去否定这件事情的时候。人家就认为说，你就否定耶稣，他就是神，你知道这个逻辑吗？哈，所以很多时候他就像被定位异端，啊，就是因为你硬要去把一个东西定义清楚的时候，你定义不清楚的结果，人家可以把你定成异端。所以在当时有很多的那种神学的论证在那边争，哈，有时候这个人被定位异端，因为他太过强调耶稣的人性，啊。就好像忽略了耶稣的神性的时候，聂斯多流就是这样被定为一端。可是当时在这个会议当中，有一派就是说，因为他强调耶稣的神性那部分啊，所以他跟那个聂斯多流是一个对立的。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埃及的哈，埃及亚历山大的那个主教，在那个时候好像是他赢了，哎，我的看法比较对。可是再过20年之后呢，他的看法人家说，哎，他才像是异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强调耶稣的神性，否认耶稣的人性，认为说耶稣在这个世上他不是人，所以20年后这个人反而被定为异端啊。所以你知道，在这个东西，我们去解释基督论、三一论本身，这个是奥秘的东西。如果你硬去解释，你会发现，你动不动你就会犯错，你就会被定为异端啊。所以记得，一个是三一论，一个是基督论啊。最保险的方式是。啊，反正我相信啊，讲的话是一个不合逻辑的话，接受一个不合逻辑的观念，你就对了，你就是正统的。但是如果你硬要去解释说啊，怎么样的时候，你发现，哎，你可能就是异端了。那另外一个哈，探讨这个异端的问题，就是说救恩论，从救恩论来去探讨啊。救恩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得救到底是凭着什么？啊？以前在教会历史，在《使徒行传》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哈。那时候不是有外邦人想要信主吗？那他们犹太的基督徒就应该就说，你们应该要守摩西律法，要行割礼，对不对？结果就召开了一个会议，叫耶路撒冷会议。耶路撒冷会议就定出一个，就说我们得救是因着什么？因着信，相信哈，你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不需要你做什么事情。所以救恩是白白的恩典，是从神那边来的啊。所以如果你认为说你救恩是可以靠着人的力量去做的话，哎，那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异端了，对不对？因为你不需要靠基督了嘛，不需要靠耶稣了哈。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可是，在当时人就有个问题，就是哎，既然救恩是白白的，就。哎，容易得来的东西，你会不会珍惜它？你就不太珍惜它，哈，就说哎，得救就得救了，然后就吊郎当，然后做事情也没有像是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所以在当时这个社会的普遍现象，教会的现象就是他们普遍的道德就很低落。那就有一个人叫做柏拉修，你们有没有听过柏拉修？如果你稍微了解教会历史，就听过有一个人叫柏拉修。柏拉修是在第5世纪啊，金国的一个僧侣啊，一个修道士。他看到这个现象，就说哇，人的生活太糟糕了哈，太腐败了。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有一个好行为，好，所以他就强调人的行为啊，甚至强调过头了。你太过强调行为，强调过头之后就，哎，我们的救恩也是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好，那这个。但就有问题了啊，因为你太过强调行为的那部分，就强调哎，我们可以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靠着我们自己来行善，这个跟圣经讲的是不符合啊。就像犹太人他们拼命想要行律法，这样子一样的不对啊。所以在431年以弗所会议就把柏拉修定为异端啊，因为他在这个救恩论上面讲的错了啊，讲不清楚。可是这个救恩论。还是碰到一个问题，你说救恩是也是奥秘，对不对？碰到奥秘的事啊，你最好不要去碰啊，因为这个东西是讲不清楚。怎么说讲不清楚呢？救恩是神白白的恩典，但是人的意志要不要负责？ 那可能你就是一段。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神救恩是预定，对不对？神什么时候来救拯救我们？不知道，从创世以前嘛，神你还没有出母腹以前，你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都已经预定拣选我们了，对不对？那跟我们的意志有没有关系？好像没有关系。如果你一讲到意志的话，那你就否定了神的主权了，神的预定。所以人的意志跟神的主权这个东西是不相容的，就好像三是一，一不是三，一不是三，这个道理是一样。你如果相信神的主权，人的意志就没有地位，对不对？你人的意志一出来，你就否定神的主权了，啊，这是一个矛盾的。可是奥秘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哈。圣经上有没有讲到人的意志？有哈，圣经上一直在强调你要选择嘛，你要选择，你要选择。可是，一方面又说神已经给你定好了，啊，这个当中怎么相容呢？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奥秘啊，这个东西其实没有矛盾冲突，就像三是一，一是三，这个东西也是没有矛盾冲突，在神里面是没有矛盾冲突。人的意志不会影响到神的主权，神的主权也不会影响到人的意志，啊，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部分啊，这是讲不清楚的。所以你如果硬要去讲清楚的时候，结果你知道吗？结果就彼此就说，哎，你的看法跟我不一样，那你就是异端。所以一直到现在，这个救恩呢，现在还在争执啊。大家听过预定论吗？
嗯。
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加尔文派，有没有听到亚米念派？亚米念派啊，他们亚米念派称为半柏拉修啊，所以他们称为半柏拉修，因为柏拉修强调人的意志，强调人的行为啊。哎，这个东西，你说到底谁对谁错？可能他们都对，可能他们都错，就是。你从神的主权这方面来看的话，一讲到人的意志就是错的，所以预定论的啊，你看到加尔文派就说你们亚米念派是错的，可是从亚米念派讲到人有他要该负的责任，有人的意志的部分，就说你太过强调神的预定，这是好像也是不对的啊。所以现在这个东西还在不断的争论，可是到底谁对谁错，其实是如果你太过强调一点的话，你会觉得因为这个奥秘的事情本身是没有办法去讲得清楚，你硬要去讲得清楚的结果呢，你会从你的观点去否定别人的观点，然后打来打去，但其实可能你们都错了啊，可能你们都对啊，或者你们只对一部分啊，从你的角度来看是对的，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不一定是对的啊。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这个救恩论方面啊，在教会整个历史后来有一个叫半柏拉修主义。半柏拉修是什么意思？柏拉修的意思是人可以靠着行为，人可以靠着他自己的意志好达到救恩。啊，半柏拉修说不是哈，神的恩典跟人的意志什么合作啊，然后成全救恩，但是人必须主动。哎，又讲太，因为多了这句话他又被定为异端了哈。所以他在大概450几年的时候，对，500多年的时候被定为异端。那另外一个叫半奥古斯丁主义哈，因为奥古斯丁他是跟柏拉修是唱反调的啊。在教会历史上当中，他是完全把神的意志和神的主权还有神的预定把它解释的最清楚，就是这位奥古斯丁哈。那可是他太过强调神的主权，人家也没办法接受，所以有一个叫做半奥古斯丁主义的啊，就说神的恩典领导万人，使人有能力哈选择并行出救恩的要求啊，不是说人在主动，而是人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比较缓和啊，本来是极左跟极右，现在变成说，哎，有一个中间偏左，中间偏右啊，哎，到底哪个是对是错，我们摆着啊，因为这是一个奥秘的东西啊，啊，但是如果我们去硬要去把它解释清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就是一个异端啊，会被定成异端，所以到后期有亚米念派跟加尔文派的神学论争，至今还没有解决这个争端，啊，所以我们听过预定论，对不对？我们听过加尔文，我们听过亚米念啊，约翰威斯理等等的，那但是这些东西是在救恩论上面，他们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所以我们看到异端的这个标准，通常来讲啊，从正统的角度来讲，三一神论、基督论跟救恩论啊，大家记得这个就好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初代教会的异端有哪些啊？ 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部分，可以说是比较着重在前面两个部分，就是神论跟基督论的部分哈。所以我们了解一下教会历史啊。初代教会异端的出现啊，在开头它的用意跟动机可能是好的啊，有的是出于灵命的追求，有的是出于维护严格的一神论，可是往往矫枉过正啊。初期教会的异端思想大致可称分为这下面几点啊。因为你们不是神学院哈学生，所以你们看过去就好了。一个是犹太化的异端，啊，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在保罗书信的时候就提到，有人太过强调犹太的传统、犹太的律法啊，其实是另外一个福音的变成这样子啊。他们所高举的是严守律法，是犹太化的基督教啊，基督徒，他们对基督的认识不清楚。所以如果你越是这样的话，你对基督越认识不清楚，虽然接受他是救主，却不承认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因为犹太人的观念思想里面，神就是一位，不可能有儿子的。所以你看那些为什么现在犹太人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因为这样，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不承认他是道成肉身的神。这样的异端在初期教会有以便尼派、克林妥派、艾林克塞派，还有卫格里免教训派等等，你这样看过去就好了，就表示说有这么多的异端啊，不只是一个，好多好多的异端啊。那另外一个异端是什么样？又矫枉过正啊，反犹太的异端啊，一个是太过倾向犹太，一个是太过反对犹太，反对到一个地步说旧约好不好？旧约不好，否定旧约哈，这样子旧约不好，那旧约的律法不好，旧约圣经也不好，旧约的神好不好？旧约的神也不好了啊，他是一个残忍的啊，他是一个任性的啊，他专制残暴的，跟新约的神有没有一样？哎，我们在读新约跟读旧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有哈，怎么旧约的神那么残忍啊，新约的神那么慈爱？所以这两个好像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们就否定旧约，就把旧约从教会的敬拜中还有生活中全部铲除啊。最主要有一个人叫马吉安哈。马吉安这个很有名，在当时初代教会啊，他是一个异端，他异端到一个地步，他就否定旧约，认为旧约的神是残酷的神啊，然后他只接受新约，所以他没有读的圣经当中没有旧约圣经啊，这样比较轻松一点，对不对？我们现在辛苦了，旧约导论啊什么各句，所以他的圣经很简单，路加福音。但路加福音里面提到旧约的也把它删掉，咔咔咔，所以是修正过的路加福音。然后保罗，哎，他最喜欢保罗哈，因为保罗他就说，哎，不是靠律法啊，不是靠律法，否定。他从这个角度看，认为说保罗是否定律法的，所以他接受了保罗的十卷书信啊，但是不接受这个后面的教牧书信哈，只有保罗的十卷书信。然后其他的那个像约翰福音呐，好，像约翰书信呐，这些雅各书好不好？他们说不好，这跟受到犹太的余毒的影响啊，所以他都把它否定掉啊。那这个也过头了啊，所以在当时初代教会他们也被定为异端啊。那另外还有异端是怎么样？跟旧约新约没什么关系，他受到一些外在的宗教的影响啊，东方神秘的主义啊，还有希腊哲学的混合体，那他们披上基督教的外衣哈。刚才有人提到，有些叫什么新世纪运动啊，或者什么哈，那个或者是基督教科学会啊，或他们掺杂了一些异教的东西进来，或者这样有个叫统一教等等的，好像在讲基督教的东西，可是掺杂那些东方神秘的东西进来了。他们承认耶稣是主啊，但是他们却承认比福音真理更高的知识啊。那这些知识借着这个知识跟启示可以进入到自我神秘的直觉。那这一派人最主要有两个，一个叫摩尼教。摩尼教如果我们读这个金庸的小说你就知道啊，光明神教的那个啊，就是从波斯来的啊，其实它就是过去的仙教啊，大家知道仙教嘛，拜火教，二元论啊，有个善神，有个恶神，光明之神，黑暗之神啊。所以这个东西影响到教会啊，就是摩尼教，还有诺斯底派。大家听过诺斯底派吗？诺斯底派很有名啊，很重要的一个，大家把它记起来。诺斯底的意思是希腊文的知识，从这个知识来的，这个字来的啊。所以世界的知识的知识，直接启示，我们才可以明白认识到神啊，认识到这个信仰啊。所以他们强调的是二元论，啊，善恶二元论。那他们就过分的把这个东西分开来了。灵才是好的，好，物质是邪恶的。可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物质是谁创造的？
神，
也是神。物质好不好？
好。
我们有血有肉好不好？我们有身体也是好的哈，因为耶稣是基督道成肉身，所以他们因为否定物质、否定肉体，所以他们也否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好，所以他们的问题在这个哈，所以他们有发散论、幻影说，好，认为物质是恶的，神是善的，所以基督来了只是一个幻影。你们看到他是肉身，对不对？其实他不是肉身啊，他没有感觉。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有没有感觉？他也没有感觉。所以这个东西就有问题啊，因为我们的主是真的是为我们受苦啊，所以这个就是异教哲理所产生出来的异端啊。那另外有一个异端哈，在初代教会也被定为异端。这些人他们的信仰生活都很好，他们也很重视圣经，他们也很纯正，他们的三一论啊，他们的基督论、旧论也都很清楚，只是他们有一些做法啊，跟一般传统教会、主流教会做法不一样，所以他们也被定为异端哈。其中有几个有名的哈，大家记得哈，孟他奴派、诺瓦天派跟多纳图派哈。其中后面的两个哈，诺瓦天派跟多纳图派被定为异端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当时逼迫哈，你知道逼迫的时候，很多人就被杀哈，那很多人被抓，被抓的时候他们就被强迫说，你要不要放弃你的信仰？如果你放弃你的信仰，我们就释放你，对。这时候你要不要放弃信仰？有人就不放弃信仰，对不对？可是有些人因为软弱，就像彼得一样哈，否认主啊，哎，你不是跟从他的吗？彼得有没有否认？彼得否认嘛，否认哈、啊，那就放你走，对不对？彼得就被放掉了，对。所以有些人也是这样被放掉了啊。那被放掉了之后，然后呢，听到鸡叫，他们就痛哭了，哎，然后逼迫完了之后，他们又回到教会来啊，悔改。你要不要接受这些人？要不要接受这些人？一般教会说当然接受嘛，彼得就是这样子的哈。哦，彼得是我们的大主教、大公教会都是这样子来的。哎，可是有些人说不行。好，这些人如果是既然否认过这个主，你要回来你也不能够再当主教，你不能再当牧师，不能再当教师，不能再牧养我们了啊！他们就很严格，就像多纳图派，他就讲这个，因为太过严格之后呢，那你看法跟我们不一样，就分裂了，分裂了之后你就离开我们教会，就那你就是异端了啊！所以多纳图派跟诺瓦天派是这样子被定为异端，但其实他们整个信仰三一论、基督论、旧约论都是正统的，好，可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被定为异端，好，所以你看到在教会历史当中，很多人就动不动会被定为异端，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哈。另外一个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就是灵恩的问题，就是孟他奴派哈。所以最重要的我们看孟他奴派哈。我们先看孟他奴是一个怎么样的？如果我们看到孟他奴，我们会发现，哎，就是灵恩的教会很像就是这个样子啊。那孟他奴在初代教会是被定为异端，所以我们灵恩教会是不是异端？如果按照这样子常理来推论的话，那可能也是异端啊。好，孟他奴的怎么兴起啊？它是第二世纪兴起的，这个异端可说是灵恩运动的前身啊。孟他奴主张基督徒必须从神得到能力啊，他这样讲嘛，对不对？啊，并强调圣灵的恩赐啊，要求信徒在生活上追求圣洁。跟完全为主摆上，你听这东西好不好？哎，都是很好哈，都没有错哈。它的背景是这样子哈，因为在当时教会虽然是在一个逼迫的时代哈，可是教会也出现了一个追求形式主义，还有世俗主义，还有教阶体制的这个制度出现了哈。教会开始变成世俗化啊，形式化。那孟他奴兴起之前的这个大公教会啊，他们道德崇拜方面更加跟世俗妥协，那在福音真理上的追求也是跟福音的真这个世俗的真理这个哲理哈、啊、挂钩，所以开始他们的灵性开始就越来越枯干，信仰变成很多在这个理性上面啊去追求啊，所以他们就呈现了一些这样的情况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教会哈，因为在那个时代使徒们相继的去世，教会就失去那个具有吸引力的领袖啊。然后还有一个是使徒时代对主耶稣基督再临的盼望也渐渐暗淡啊。那早期教会所拥有那种末世啊，我们一直在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气氛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既然说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就追求很多俗世的事情啊。所以在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教会因为急剧的世俗化，圣职人员他们就贪图享受哈，还有功名利禄，那信徒的道德就渐渐败坏哈，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哈。那坚守真道的殉道者虽然时有所闻哈，但是离道背教的会众哈更是不计其数。很多人讲，哎呀，视食物为俊杰嘛，大丈夫怎么样，能屈能伸嘛哈，所以常常会有很多这种不好的事情哈。还有一个是教会他不追求圣灵的敬跟圣灵的感动。啊，圣经上有没有讲到我们要去追求圣灵充满？有哈，教会那个时候就没有哈。许多的信徒因为这个，他们常常以客观的形式跟体制取代主观信仰的体验。啊，哎，我们读圣经就好，了解就好了哈，把三一论搞清楚哈，把基督论、把旧论搞清楚，这样就好了哈。可是却没有一个属灵的体验，很多的知识，可是碰到有些属灵的经历或者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宗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帮助啊，然后宗教的领袖以学问代替了属灵的能力啊，许多信徒因深受圣灵内住运行的大能所吸引啊，他们渴望得着灵性的复兴，恢复使徒时代的教导跟实践，所以蒙塔奴的主义的起来是因为很多人灵里面很饥渴，他当他教导有关圣灵的这个教导的时候，哎，很多人被吸引，他们就跟随他们啊。还有一个是在当时哈，有个大逼迫哈，大逼迫造成一个情形，就是说人们在苦难当中，他们就盼望主再来哈。所以其实孟塔奴他最重要的几点，就是因为他在追求哈，追求圣灵充满、圣灵的恩赐，还有一个他盼望末世啊，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甚至他预言说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啊。所以我们对于孟塔奴的背景稍微了解一下哈。那其实孟塔奴在教会历史的记载并不多，啊，因为这个人哈，既然被定为异端，他写的书怎么样？我们可不可以看异端的书？我们就把它烧掉哈。所以当时能够留下来的哈，都是别人在写他们的，啊，如果你在描述一个人，这个人是你看的不是很顺眼的话，你写会不会很中肯？你就不见得很客观哈。但是如果你写你自己的时候，你才可能把一些东西写得更清楚哈。所以孟塔奴我们了解的孟塔奴其实都是从别人的资料来了解这个哈，不是从他们自己本身的资料来了解啊。那根据有个教父叫做耶柔米，他记载哈，孟塔奴原来是外邦的异教徒，他极具宗教的热忱，曾经担任女神庙的祭司哈。按照我们现在来讲哈，可能是妈祖庙的什么一个主持。啊，可能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啊？有伏击啊，有曾经被附身啊等等的啊，在灵里面很敏锐啊。那悔改信主之后呢，他不断钻研圣经啊，追求光照。他在西元156年的时候，孟塔奴宣布他从圣灵啊受到圣灵大大的感动啊，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从圣灵来的，对他来讲是真实的啊。然后呢，他完完全全要成为一个。圣灵的器皿啊，并要把神的奥秘的事启示出来啊。圣灵是在这个时代没有错啊，但是他强调说圣灵是临到他的身上啊，而且他开始斥责啊当地的基督徒，指责他们接受世俗的哲理思想啊，教会的内的组织化啊，顺从人的寂寞等等的，违背圣灵的带领，不守圣训啊，放荡胡为啊。所以当时这个耶柔米记载这个。孟塔奴哈是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启示，然后他就开始带出这些教导出来哈。那他当中他所做的哈，他有很多的先知预言啊。另外一个史学家叫尤西比乌，他指出来哈，当孟塔奴派的先知们哈，他们有好几个先知，他们在说预言的时候哈，他们说话的样子像什么呢？像异教祭司启神啊，啊，同鸡同啊，在那边啊，其。我们台语怎么讲啊？
激荡
啊，哈，就是那种狂热哈，并发出怪声啊，自己打自己啊。所以从外面的人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啊。那现在如果是一个我们灵恩在追求哈，有时候在那边讲方言，有时候在那边，人家看我们是什么样子？如果他是个历史学家，可能也是讲哎，你们就是这个样子啊。啊，就是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来去看，就是这个样子啊。可是孟塔奴他自己却宣称，他进入一个魂游向外的境界的时候，他的知觉完全停止了，他的意志是完全被动，神就完全的占有他啊，利用他这个器皿说出预言出来啊。那其实神有时候在使用我们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有时候我们说的话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像大卫在写诗篇说预言的时候啊，讲到弥赛亚，他们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所以讲到说我们完全被主来占有他啊。那但是在异教的东西也常有这种东西，你好像是被什么东西附着了啊，附着之后你也讲一个东西是你所不能控制的啊。那他有一些教导，他怎么说呢啊？他宣称主曾经讲说保惠师要来啊，保惠师来了没有？那个时候来了没有？来过了嘛哈，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已经来了嘛哈，五旬节圣灵充满。可是他说不，保惠师现在来了啊，他就是那保惠师的化身哦，那这个就有点过头了哈啊。然后开始现在这个时代啊，开始叫做圣灵的时代啊，其实五旬节就已经开始了啊，但是他说哦，现在才开始啊，他说在我以后不再有启示啊，所以末期将至了啊，所以他这样子宣称，所以他有些东西是有点过头了哈，然后他也发出一些预言，他预言说新耶路撒冷将啊从天而降，然后降在哪里呢？就是他所在的地方哈，他所在的地方在小亚细亚佛吕加的一个地方哈，他名叫培普查，然后他鼓动信徒哈事先移居该地，等候末日来到，可以直接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啊。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哈，在教会历史有没有出现这种现象？有哈，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安息日会吗？安息日会是怎么来的啊？安息日会是当初有一个啊，自称是先知的，然后呢，他说：“你知道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末日吗？”他读了圣经之后，他算出来了，在1943年的啊某月某日五月不知道几日啊，哎，宣布这个时候要来哦，我们要在一个地方，好像是在 Iowa 哪个州哈，中西部的一个州，所以信徒大家都去那边等候那一天的来到。果然那天来到了之后呢，发现哎呀，没有，主耶稣基督没有来。结果呢，他说哦，他算错了，本来是1943，差了一年，明年这个时候，哎，你们再来吧啊，明年这个时候。可是到明年这时候啊，他已经越来越没有信心了。真的是那天吗？哈，那天果然来了。结果呢，人家还是看不到。结果呢，他宣布说，其实已经来了，只是你们没有看到而已。他来了。啊，然后他化作这个是灵的形式来到我们当中啊，我们没有看到啊，所以呢会众就散了，哎，有人就不信了，可是还有一批人继续相信哈，那又有另外一个领袖去引导他们啊，那引导他们后来发展就是成为安息日会，安息日会的由来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哈，还有很多人也讲过说这个末世的预言嘛，有一个韩国人。他在1992年的时候，他讲说，哎，耶稣基督在1992年10月31号，啊，他会再来，刚好我那时候刚信主，所以我很注意这个报酬，主耶稣基督要来，哎呀，很紧张啊，10月31号，结果我再看10月11号的报纸，哎，没有来哈、啊，结果那报纸就写说，真的很多韩国人哦，很多韩国人在那边等候，然后他教导说，你们要等候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我们都要被提啊，你们这太胖的不行啊。太胖的就要去做运动，去减肥。好、哦，你们把田产都卖掉，不需要了嘛？哈、哦，我们就等候那一天，就那一天来了。哦，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要起飞了，结果没有来。美国人还比较文明一点，没有来就算了嘛，算我们倒霉哦。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可是韩国人很强悍呐、啊，那个人就被打了，被几个人追打。然后就看那个报纸说，那个人被追打了。所以是有这样的这种情形啊，因为。圣灵在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有时候我们会被感动，我们觉得说好像是哎，圣灵的感动。但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允许哈、啊，圣灵在做工的时候，魔鬼会做工。魔鬼会做工，圣灵在做工的时候，我们人的意志会不会起来？我们有人的意识、人的情欲也会起来哈、啊，所以有时候会掺杂。有时候这个东西是从神来的，可是有另外一个东西不见得是从神来的啊。那从神来的是好的。我们看彼得的例子就好了啊。彼得记不记得啊，在该撒利亚啊腓立比的时候，耶稣就问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只有谁答对了？
彼得答对。
只有把彼得答对啊。然后耶稣说，哎，你是有福的，为什么？
你从天上的物价。
因为这不是属血气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福指示你的。他被圣灵指示嘛哈、啊。对不对？圣灵在做工，哇，你们都不知道。考试啊，这个班上只有他答对了啊！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呢？大家都答不对，只有我答对的时候，哎呀，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啊，好厉害啊！哎，可是 接下来耶稣讲说我要去被钉十字架，
对对，
结果这个班长啊，他说哎，这是绝临不到你身上，对不对？结果耶稣怎么说？撒旦，对我后边去吧啊！讲到对彼得讲啊，因为彼得拦住耶稣，不要让他上十字架。结果耶稣对彼得说：“撒旦，对我后边去吧啊！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啊！所以你看到，才刚刚圣灵在他身上给他启示，接下来呢，撒旦就给他一个。”另外一个比如暗示啊，去拦阻。所以你记得哈、啊，圣灵在做工的时候，他仇敌也可以做工，神也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就看我们。如果我们体贴人的意思，彼得的问题是什么？他体贴人的意思啊，体贴人不体贴神的意思。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好不好？很好。你被圣灵充满之后，你还会被体贴人的意思？
完全没有。
还会嘛？对不对？还会嘛？你们试试看，你们被圣灵充满很好，对不对？聚完会的时候很好啊，啊，被圣灵充满很圣洁啊，很爱主啊。然后呢，然后回家的路上跟太太讲话不对头，然后呢又杠上了。哎，你又体贴你的意思，哎，你的刚前面的圣洁，你前面的平安喜乐跑哪里去了？又不见了啊！你又被什么？被谁充满？被你自己充满了。还有一个叫做那个。亚纳尼亚跟撒菲拉记不记得？亚纳尼亚跟撒菲拉在当时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不是都被圣灵充满，他们愿意奉献他们所有的吗？结果亚纳尼亚跟撒菲拉，哎，他们也是有这感动去奉献，可是后来呢？
留下几分，
他们奉献可能是出于神的感动，留下几分出于谁的感动？就出于自己的感动哈。最感动的时候，到最后他被那个东西好，哎，我又要这个名声，让大家知道说，你看我奉献全部，可是我又自己偷偷的留一些，哎，两个都我都赚到了，对不对？结果彼得怎么说？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好，撒旦充满你的心。所以你看，在圣灵充满聚会里面，他们被圣灵充满，可是仇敌也会做工作。当我们人体贴我们的肉体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的现象，但是我们却不要因为这样子而否定圣灵的工作，记得好，而是要谨慎。过去的我们看，从孟他奴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也是一样，很多的灵恩聚会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现象，并不是说他原来的那个哈、啊，他原来的感动是不一定说是不是从神来的，而是当开始的时候是好的，是从神来的，可是后来当人去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你就会撒旦就会占据你的心，你讲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不是真的了。好，本来是你讲出来是一个真理的话，带着权柄，带着能力，可是到后来可能你所讲出来的话就有偏差哈。所以孟汤奴后来他讲的话，我们所看到真是有偏差哈，因为他那个感动可能是感动是真实的，可是那个来源可能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就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我们要去查验对于那些先知的预言怎么样，我们要去查验，那怎么去查验呢？
根据圣经
哈、哦，根据圣经查验的话，那圣经到底怎么讲呢？你又很难去说哈、哦。耶稣基督有没有说他要来？他有啊，他说要来哈、哦。耶稣基督有没有说保惠箱？也都有哈、哦。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从圣经上去查验。真正去查验的是什么哈、哦？真正把我们引导到真理哈、哦，你去分辨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是靠着什么？靠着圣灵。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啊，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会给我们有个感觉，哎，我听到这个话我就觉得怪怪的哈，很不安，哎，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的话可能就不一定是真的哈，我们就保留啊，就不一定要去完全的去相信啊。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的说先知讲的话你要去查验啊，有两三个人的口要去做彼此做印证才可以啊。还有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啊，孟他奴他得到两个先知做助手啊。一个叫做普利斯加，另外叫麦西米拉，都是个女的啊。她是抛夫弃子就离开家的啊。他们是先知，其中一个女的先知说，基督要以女人的外形穿着光明的袍子走向我，将智慧置在我里面啊。这个又是过头了，这个我们看到东方闪电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女基督。但是这些的描述其实都是外人所描述的啊，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就像是在你的感动有时候是从神来的，有时候你有时候的软弱哈、啊，是出于自己的血气所说出来的话不一定是对的，可是通常哈、啊， 在描述如果是你是反对灵恩的时候，专门找灵恩教会所发生的那些错误的现象啊，你就把它渲染了。所以我们看到孟汤奴自己他们所记载的东西并不多哈，我们所知道他的事情都是外人所写的，所以我们看到比较多都是负面的现象啊。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其实也知道，如果凭着我们的圣经属灵的知识，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都不是对的啊，我们都可以分辨出来啊。那但是因为他们说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哈，后来他们就被定为异端，是这个样子的。那可是孟汤奴派哈，他还是不断的发展啊，这个发展非常迅速，获得四方信徒的回应。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有点像现在的五旬节派灵恩教会啊。现在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传统教会，都是什么灵恩教会，发展好快，对不对？可是有没有人反对他们？有哈，他们发展很迅速的时候，那些掌权的主教们感到自身的威信受到威胁哈。因为孟汤奴会去挑战他们说，你们做领袖，可是你们有没有属灵恩赐啊？啊，你们的生活怎么样子？会去挑战他们，所以他们的威信受到威胁。所以他们召开一个会议，这个会议不叫道公会议哈，大家记得大公会议是从325年才开始第一次大公会议哈。这个会议是在小亚细亚，就是他所在那个省哈，那个地区的主教们他们联合起来召开一个会议，就谴责孟汤奴啊，把他判为异端。异端归异端，可是怎么样，这个还是一样散开来啊，散到北非，散到欧洲。就像灵恩教会刚开始，灵恩教会开始的时候，五旬节教会在1906年阿苏沙街的那个复兴的时候，一般传统教会都认为这是不对的，可是有没有影响他们的发展？没有哈，还是一样传开来哈，传到北非，最后传到罗马哈，甚至207年哈，有一个叫特土良是一个很有名的教父哈，三位一体就是他所提出来的啊。那他为这个运动所宣导的禁欲还有克己的精神所感动而加入啊，成为中间的领导人物啊。所以我们看灵恩教会有没有一些传统教会或者神学院的大教授哈，有加入灵恩教会的？有谁 ？Jack Deere， 我们的他是一个过去是在达拉斯神学院教书的哈。所以我们看到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哈，现在的现象跟以前有点类似啊。那后来孟汤奴派是怎么衰微呢？他衰微的是因为孟汤奴第一代的先知死了之后呢，他们所预言的新耶路撒冷呢迟迟没有降到这个地方哈，然后末世的急迫感渐渐的消失啊。然后本是属灵预言带领的教会转型成为组织制度化的教会，所以你看到有些灵恩过去灵恩的教会有没有渐渐变成传统保守的？也有哈，葡萄园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哈。现在的葡萄园你看到它渐渐很保守，过去的五旬节派像是这个神召会啦，或者是因为属灵的恩赐开始不那么彰显的时候，渐渐的他们教会还是教会，可是渐渐变为像传统教会一样哈，走向人为，就像制度化的教会啊。那后来他们跟他们所批评的大公教会一样保守啊，所以后来他们的信徒就日渐减少。再加上后来遭受到残酷的逼迫，到第6世纪的时候哈，这个他们当时自命他们是唯一属灵的教会，后来也就销声匿迹哈。所以这是第一次的灵恩运动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哈，最后的结局就是没有了哈。因为消磨了，所以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如果神圣灵的工作不在教会运行的时候，你这个教会跟别的教会怎么样？没有差别啊！我们看到真耶稣教会，刚才有人说真耶稣教会啊，他们强调方言，所以聚会当中是要讲方言。所以聚会开始呢，我们先干嘛？先讲方言啊，讲方言，然后呢，他敲钟啊，哎，停下来，大家不讲，然后再叮啊，一讲方言哈、啊，所以到后来有点变成形式化。开始可能有它的实质在那里，可是当开始已经没有属灵的实质的时候，就变成形式化啊。那我们看一下孟汤奴他的教导怎么样哈，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样的异端嘛。第一个哈，他很重视圣经啊，他们承认圣经全部各卷的正典性啊，所以这个当时圣经正典还没有出来，圣经正典是大概西元400年左右的时候才开始确定啊。可是在当时他所接受的不像是马吉安，我们看马吉安只接受路加福音对不对，还有接受保罗的十卷书信，他呢几乎所有的正典书信他都接受啊，而且不只是接受， 还要身体力行。耶稣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哈，你就去做哈。有人打你右脸，你就要给他打左脸啊。然后另外一个，他们强调的是追求灵恩啊，他们竭力追求圣灵各样的恩赐，如行神迹、说预言、方言、看异象、跳灵舞啊。那他们并以这些恩赐为试验基督教会的标准。如果你教会里面没有这个的话，你就不是一个属灵的教会啊。而他们盼望末世，孟汤奴他预言哈，主要是强调主再来的迫切性，要求圣徒他们的信徒预备啊。所以这些他们特点在这里。还有一个是他们非常的律法，非常严谨啊，不像我们的灵恩教会。现在灵恩教会好像是圣经好像不怎么熟，可是孟汤奴不只是圣经很熟哈，而且是遵守律法，律法到一个规定哈，他们非常严格哈，他们的戒律非常严格，妇女不可装饰。啊，因为圣经上讲说，啊，你不要以这个编法为装饰等等的哈，所以你就不要去装饰啊。处女要戴面纱啊，蒙头等等的，然后不可再嫁，不可再娶啊。如果再嫁再娶的话，你就犯奸淫啊。他们定得非常严格，然后世俗的学问跟娱乐都视为魔鬼的作为，鼓励信徒禁食哈，顺从圣灵过圣洁生活，勉励信徒为主殉道啊。如果逼迫来的时候，你要不要跑？不可以跑，跑的话就是懦夫，被盗的背叛者，所以你要去给他抓，你要去殉道，这样子。所以他们严格到一个地步，这样子啊。然后他认为圣品人哈，圣品人就是说你在圣职服事的人哈，圣职人员必须有属灵恩赐，才有资格担任教会的教牧工作。他们认为哈，高举圣灵恩赐的赋予，拥有圣灵灵恩的权柄，超乎主教统叙跟建制受职礼哈，因为当时的这个教会已经变成这个形式化啊。他说有圣灵给他们所这个给赋予的能力哈，给他们印上的印大过人们所给他的印证。我们现在要在教会里面做牧师，你要神学院的，你要在神学院念过书毕业了，然后被按摩大家认可才可以。可是他们说不是这个样子啊，有圣灵来印证你的话，你就可以来服侍啊。那认为说大公教会的教牧人员是属肉体，那么他们才是超越的，是属灵的啊。然后他们自认他们是属灵的教会，他们将基督徒分成属肉体的跟属灵的啊。保罗也曾经说哈，你们这个哥林多教会哈，你们属肉体的教会，所以他们也把这个基督徒分成这两个，灵受圣灵教训的才是属灵真正属灵的教会啊。然后他们的教会是比使徒教会更加的进步，更属灵，那其他的都是属肉体。所以这个属灵的骄傲，我们灵恩教会会不会这样子？有时候哈，你太过标榜这个的时候，人家看我们就好像有个属灵的骄傲。所以一般传统教会对灵恩教会的一个批评就是，你们这个人太骄傲了哈。还有他们相信启示是不间断，他们相信预言哈是神继续借着向教会说话的一个形式，他们相信神的启示不断的进步啊，在基督的使徒身上还没有达到极点，而且继续哈，神的话继续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属灵的启示在孟汤奴兴起的圣灵时代中才会达到高峰，才会趋于完美啊！所以他们相信这件事情。可是这一点就是一般正统教会就不能接受，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这启示录之后啊，都已经完全了啊，但是他们却强调说还有一个新的启示啊，圣灵是有些工作，但是整个的真理启示都已经结束，那是对的啊。那但是这个就是两个不同的看法啊。这个孟汤奴就强调说，这个启示还继续，而且是更大，比原来更大。那传统教会认为说，启示已经结束了，再也没有一个神再也不会对我们说话啊。那这个也是太过保守啊，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那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他的教导是这样子啊。我们看到有些教导是不错的，中肯，有的是太过偏颇啊，所以我们可以说他是极端。所以后来我们也修正哈，对于有些教会，我们不把它讲说是异端，我们说是极端，啊，所以这个是在最近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想法哈。那孟汤奴派在历史上的地位啊，他是正统眼中的异端啊，因为他强调属灵的恩赐，然后他越过圣灵的教训，然后第三个他是因为与大公教会决裂的关系哈，所以在正统教会的眼中认为他们是异端哈。所以在传统教会的时候，有时候怎么看我们是异端，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哎呀，我们太过强调属灵恩赐，对，哎呀，有方言才是得救哈，这个，所以他们一般不大能接受哈。然后有时候我们会说，哎，神在对我们说话， 我们有时候神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们说，哎，你这个好像是越过圣经的教训啊，会是这个样子。还有一个说，哎，你们是分裂啊。在过去，在大公教会的想法是救恩，救恩论啊，救恩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所以在教会之外就没有救恩了。所以如果你脱离教会了，你就没有救恩，那你就是异端了。所以他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在当时为什么把它定为异端，还有一个因为他们脱离大公教会，跟大公教会决裂啊。虽然在当时很多大公教会都认为说他们也不是异端啊，一直想要维持一个关系啊，可是到最后这个东西还是没办法合在一起，还是分裂啊，还是不可避免。那蒙塔奴派对历史有一个贡献是什么呢？就是圣灵论的教义被确立了。在此之前啊，人们所讨论的问题，教父们所讨论的问题是神的问题，神论、基督论的问题，对于圣灵不是很重视啊。可是特土良，刚才我们讲那个特土良加入这个孟塔奴派之后呢，他的思想从早期关注圣父圣子，转向关重视圣灵。那他的这个用拉丁文 Trinitas 啊来解释圣父圣子圣灵啊，有相同的本质，所以他这个后来也是被大公教会认为说，哎，这是一个正统的标准，确立了三位一体的教义啊。所以如果不是这个孟塔奴派起来的话，不是那个特土良把这东西讲得清楚的话哈，大家对于圣父圣子圣灵还可能还是搞得不是很清楚啊。那到最后后来这个教义哈，三位一体经过奥古斯丁还有宗教改革神学家的进一步说明跟阐释，到现在呢，我们对三位一体其实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啊。我们三位一体我们都接受了，我们知道只是不能言传啊。我们都一般来讲的话，现在我们基督徒都接受这个三位一体的。还有一个从他的影响就是说，因为他太过强调说现在还有神在对我们说话哈，所以那个时候教会就确立一个，就是说圣灵借着先知所的预言到约翰的启示录便终止了哈。所以就启示的范围呢，就确立了大公教会的标准哈。然后对于末世论呢，圣经有没有讲末世？也有哈啊，所以教会就采用的西坡律陀的观点，确信说主再来是确定的。所以我们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都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他还会再来啊，可能他会延迟啊，但是他一定会再来，而且这个时间是我们都不知道的，不再像是以前孟塔奴哦，假如说有个确定的时间啊，因为这个时间是不知道的。还有一个我们看孟塔奴思想他有没有在教会历史在重复出现，还是有哈。你看，因为当教会哈变得是形式化，变得在属灵里面很枯干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就会有一些人们对属灵的渴慕，就产生一个复兴的运动哈，或者是教会改革的，啊，如果这个他们就会开始啊，这个运动出现之后，他们就会对预言意象很重视，会对灵恩强调，会对末日的紧迫跟主再临的预测等等，这些东西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啊。所以在教会的历史舞台哈，这个蒙塔奴的兴起衰落，哎，好像是有一点像是哈日后的这教会的整个复兴更新的运动当中的我们可以参考的地方哈。那我们看现在的五旬节教派还有灵恩运动，我们也可以看到蒙塔奴他们的影子啊，他们是充满奋心跟火热，对不对啊？就像蒙塔奴过去也是这个样子啊。好，我们对灵恩的这个东西哈，所以这个灵恩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它并不算是异端。按照那个标准哈，三一神论、基督论，好，跟救恩论这方面，我们灵恩教会的看法跟正统教会的看法其实是一样。所以如果你看现在所有的走灵恩教会的，你问他这个这一点哈，在他们没有提出个新的神学的观点，都没有哈，只是说有一些圣灵的体会是不大一样，因为这个经历是真实的。那我们看这个初代教会的一些人对灵恩的看法是怎么样呢？你知道吗？我们看孟塔奴派给教会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啊？这个问题在以后兴起的灵恩运动中反复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说，最后一个使徒死了之后呢，教会还有没有神迹奇事，还有没有预言，还有没有属灵的恩赐？在当时普遍认为哈，我们现在看到传统教会，他们认为说没有了，啊，神迹预言、啊方言、属灵恩赐都是给初代教会的，或者说是在这个神的启示完成了之后，启示录被写成新约正典被定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不需要这些神迹奇事来去做印证啊。所以在当时反对灵恩的人，他们是否认这个使徒之后还会有神迹或者是有属灵的恩赐啊。可是古代教会，如果我们看古代教会的看法啊，像尤斯丁、艾任纽、厄利根，他们都证明啊，他们那一代都还是有人奉主的名行神迹，还有他们平常崇拜中也有说预言的事情啊。你看尤斯丁他在描述啊，在他那个时代常常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哈，还治好那些药物都治不好的病，所以在那个时代灵恩在似乎是普遍在那个时代都有哈。还有艾任纽也是一样哈，他也看到个神迹，其实他在那个时代，特图良也这样说过哈，还有教会历史的尤西比乌等等都提过这样的事情。那一直到奥古斯丁哈，奥古斯丁他提到方言，他说方言有时代的意义，他说因为在那个时代必须要用各种的方言将圣灵表明出来啊，所以预表神的福音要传遍全地，那这个现象是为了预表福音，之后呢就完全消失了啊。可是他这句话啊是他自己讲出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没有根据啊，这是他自己的看法啊。那所以他认为说在第四第五世纪之时啊，圣灵的恩赐已经完全离开当时的教会啊，求圣灵的事已经成了历史沉寂。他虽然承认使徒时代啊，信徒得着能圣灵能够说方言，但却认为自己处于灵恩属灵恩赐停降的时代。他的这个教导影响了后世的人，因为奥古斯丁是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哈，他可能是第一位提出圣灵恩赐停降论的神学家哈，他的理论影响到后世的神学家，他的后来的马丁路德、加尔文以及后来的神学家哈，都跟他一样持同样的看法，好，圣灵停降论啊。那但是我们说圣灵停降论这个东西并不是圣经上所讲的，是奥古斯丁还有后期的神学家，然后一代传一代下去啊。但是如果你亲身去经历到，哎，圣灵，你自己有圣灵的恩赐，你就会完全推翻这句话啊。有一天如果你发现，哎，你会讲方言，有一天发现你被圣灵充满，发现你可以医病，让人病好得医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恩赐是到现在都还给我们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对灵恩的看法，其实除了奥古斯丁还有后期所影响的之外，他们基本上来讲都相信还是有灵恩哈。好，我们看结论哈，孟汤龙派是教会里面所兴起的灵恩运动，在教会历史中却一直被视为异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二十世纪兴起五旬节和灵恩运动，他们再一次被检视哈。研读教会历史是叫我们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啊，让我们认识真理，现今比初时啊更加成熟，对不对？以前还没有圣经嘛，圣经还没有写成的，还没有把它编成的时候，我们还不是那么清楚，现在我们应该更加清楚啊。孟汤龙派有可学习的地方，也有可警惕的地方啊，历史可能重演，错误可能再犯啊，但愿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正能够认识基督，也明白他在教会中所要显出的荣耀哈。所以我们读教会历史最重要是让我们能够去从教会历史，从历史当中去学习到教训哈。好的东西我们要持守哈，那不好的我们要警惕啊。所以对于圣灵灵恩运动，我们如果更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坚定哈。别人说我们异端，我们要不要在乎？不需要在乎哈，因为他们的看法啊，过去也会这样发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异端啊，我们对基督、对神、对圣灵啊、对真理，我们的认识都是根据圣经啊，都是很正统。所以我们在神学思想上，我们是其实比很多人都很保守，对不对？是，所以这是一个奥秘，灵恩派基督徒怎么那么保守？好，我们就讲到这里。